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将探讨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七节。按着旧版的和合本圣经的分段呢，十七节是另外一段的起头，但是呢我们在分大纲的时候呢，就把这第十七节呢往前面稍微挪了一下，因为可以作为整个的在结构上面分析的时候是那一段的一个小节。好，这是稍微先做一个说明。今天我们要从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七节进行有关于彼得在对信徒全体的呼吁。前面我们讲过，彼得对于这神的选民有很清楚的教导，彼得呢也对于当时收信的人，除了告诉他们具有选民的身份之外，还提到他们是寄居的，是侨民的身份。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分享的这一段。那么有关于第三部分呢，是讲到是分散在各地的善民的这样一个受苦的身份，那我们在后面会继续谈到。今天呢我们是进入到中间我们提的这第二部分，有关于寄居的侨民的身份当中彼得的呼吁。前面我们也提了有一般性的呼吁，第二方面呢是谈到对于各阶层的呼吁，那么现在呢是讲到第三方面，彼得对于信徒作为一个寄居者侨民的身份的全体呼吁。那这一部分的呼吁呢，是针对教会内各种不同族群，但不是分类的，而是普遍性的一种劝诫。无论他的社会地位是什么，是做主人的，是做仆人的，这不管了，也不管他的婚姻状况怎么样，是做妻子或做丈夫，这个已经教导过了。现在呢，接着彼得所做的教导呢，是关于众人的，任何的信徒都应该要来遵守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开始，彼得前书三章第八节用的词句是总而言之啊，就是做了一个小结，对于信徒他有一个深切的呼吁。有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有三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呢，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八节谈到了基督徒之间的相处之道。那么使徒彼得呢，在三章八节用了五个形容词来形容基督徒信徒之间应该要怎样彼此的相处。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用词是同心。同心呢，就表示在灵里，在目标与目的上面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彼此之间呢，是有同一的关注，同样的焦距，有共同的意向跟意念，这个是同一个心智。而第二个彼得所用的形容词呢，叫做体恤。彼得说要彼此的体恤。这体恤呢，在原来的希腊字呢，按字面解释可以说是与别人来共患难。也就是说呢，他的意思里面含有彼此作为伙伴的，是共同的同甘共苦。那么同甘的部分呢，当然不用讲了，大家可以一起来喜乐。可是呢，着重点在于那个苦难，那个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是不是能够共同的来承担。那么有一句话这样讲说，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多，那么分担的重担呢，是格外的轻。因此呢，在这里彼得告诉信徒们，基督徒信徒当中相处之道第二个形容是要能够彼此体恤，特别是在苦难当中要有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体验。第三个彼得所用的形容词是相爱。彼得说相爱如弟兄，这个相爱呢，指的是因为在基督里，所以呢，原本没有血脉上关系的信徒，变成在主里面像一个家庭一样的，是兄弟手足之情。因着基督， 将信徒们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爱，也表示呢，基督徒的爱是源自于耶稣基督，因在基督里面而拥有的，不单单只因为他们觉得彼此可爱，更重要的是因为同属一个家庭，有一个共同的属灵的一种血脉相连。好，这是第三个彼得用到的相爱。再来第四个彼得用的形容词是温柔，或者说他在圣经当中被翻译的是存慈怜的这个慈怜，那么原来的意思就是温柔的意思。这个温柔呢，是信徒对其他的肢体们的一种需要，要有敏锐感。这个温柔不是说柔柔弱弱的，这个温柔是说因为它很敏锐很体贴。这个词本身是说到一种感受，也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所谓的慈怜啊。在整卷新约当中呢，这个词经常是用在人性最深处的一种感情，尤其是在一种爱的怜悯上面。那这被称作一种特殊合乎圣经的美德。好，再来第五个彼得用的形容词句是谦卑。谦卑的心，在古代啊，常常许多会提到这种谦卑呢，是指的说因为我高高在上，所以呢我要表达一种俯就底下层次的人，所以我就放下我的身段。那么事实上呢，在圣经里面用这谦卑呢，用的词句是指的是把自己原应该有的立场完全放弃，肯愿意摆到一个比别人更低的位置上。那么相对来讲，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这个态度了。好，所以呢，在这里呢，彼得用了五个形容词句来提醒信徒当中要彼此的相处用什么样的方式。再来第二个，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这里提到了信徒跟非信徒的相处。彼得说信徒之间要有五个方面的这种相处，那么对于还没信主的人呢，有哪些方面应该要注意的呢？彼得提出一个观念，在第九节说，不以恶报恶，不以这个辱骂还辱骂，相对的反过来是要给他祝福，因为我们是为此蒙召，好叫我们承受福气。这个观念很特别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是应该有的回应，应该有的一种回报。但是呢，信徒在面对非信徒的时候，给我们虽然是恶劣的，是苦毒的对待，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不要以恶来报恶。别人骂我们，我们跟着骂他，看起来好像不吃亏，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信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立场就有问题了。其实保罗也提过这样一个观念了，叫以善胜恶。他土匪你跟着做土匪，他杀人你跟着杀他，那我们跟他有什么两样呢？他是罪人，我们也变成罪人了。所以呢，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你不能以恶报恶啊。他是邪恶的，你就变成自己是邪恶的，那你还信耶稣吗？你的信仰的这个整个生命的呈现在哪里呢？当然不是嘛，我们应该是用我们信主之后的这个善良来回应。所以呢，他辱骂我们，我们为他祝福。真的，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当你为他祝福的时候，他改变了，他就不会骂你了嘛，是不是？所以不会觉得说，哎呀，他骂我，我没有回骂他，他打我没有打回去，这个我就吃亏了。我们为他祝福，让他能够信靠耶稣，让他生命能够改变。那原来逼迫我们的，因着他信主，这个逼迫也相对的不存在了。好，这是讲到第二个有关于对于非信徒信徒应该有的相处之道。第三个呢，彼得是以旧约的经文来加强这样一个呼吁。我们讲到这一段是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是特特的提到有关于信徒全体需要遵守的或被提醒的。那么在下面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这里面比较多一点的提到是用旧约的经文来提醒信徒。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一节经文，其实比较在相对应的经文是在旧约的诗篇34篇12节到16节。我们也看到彼得常常引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论点。那么当时呢，彼得那个时代呢，没有新约啊，就是说有书信，有福音书，但是呢，还没有我们现在整本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新约全书。那旧约全书是肯定有的，因为当时呢，文士们已经把它编撰这个完成的，所以他们会有公认的所谓的圣经的正典，就是旧约。因此呢，彼得常常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论点。那么在我们接下来探讨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到十二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引用了诗篇34篇的12到16节。那么按照彼得他对神的救恩的一个理解，他将这一节经文呢，或者说这一段经文作为一个引申，他要提醒信徒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爱自己的生命，想要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这个话语很重要。前面他是沿着前面说，你别人辱骂你，你祝福他。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啊，这样子的一种生命，彼得甚至说你是为此蒙召的。哇，上帝呼召我们去这样让别人骂而且祝福他吗？好像就这个意思咯。而实际就是什么？实际就是因为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已经承受了一个永生的福气了，你怎么会在乎眼前的这样子一个短暂的受到的辱骂呢？在旧约里面早就已经提到了，你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你的生命会得到一种改变，不要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确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常常因为言语上面污染了我们的性格，也让我们的品格呈现出一种卑鄙或是比较卑贱的生命。怎么说呢？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在生活的语言当中，如果长时期处于一种辱骂型的，我这样讲吧，很多的省份的地方方言常常是在开始讲一句话之前带着那种辱骂别人一种羞辱的话语出现，也就是说当讲一句话的时候，先有一种带有辱骂或是羞辱别人的这种脏的话语，然后呢才会讲出后面所要表达的话。这个我也只能这样形容了，因为不能在这节目当中我示范给你看说怎么样的讲法，但是你会发现常常一种就话语当中影响着我们的一个个人的品格。那么在11节呢，给我们的提醒有几方面都是好像动词一样的。经文说要离恶离开，要行善要去做，还有寻求和睦要去寻找，再来呢一心追赶。哇，这个动作是好像很剧烈的，你要全心的来追赶啊，要把这个应该要做到的东西立刻达到一定的目标。最后在12节诗篇的经文也正是彼得要运用的，提醒我们不管你现在遭遇到怎样的难处，在与信徒当中你应该要有的彼此的相爱，正面积极的做法，对于非信徒给我们的逼迫，你也应该清楚知道一件事情，神正在掌权。同样的，彼得对当时信徒的提醒也是给我们现今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不要觉得自己今天吃亏了，受到委屈了，好像呢不公平。而彼得也借着诗篇提醒我们说，神的眼目是看顾义人的，神的耳朵会垂听我们祷告的，那作恶的人呢，主会向他们变脸的，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在乎于眼前的这个短时期所遭遇到的苦难，我们更多要看到神给我们的永恒的奖赏，永恒的赏赐。好，那么有关于经文的分解呢，到了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呢，我们说是一个段落。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是谈到了彼得对于信徒全体的一种呼吁，在接下来的经文呢，我们会列入到另外一个段落的起头，是谈论到信徒作为受迫害的子民，成为善民所要尽的责任及他的义务。 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彼得前书里面第三大部分。我们在分解彼得前书这样一个信息当中，我们知道彼得要劝勉当时遭受到苦难或是面临到逼迫的信徒们，他们有三重的身份。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了，首先是他们的身份是神的选民，第二种身份呢是寄居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这地上也只不过是寄居的，是暂时住在这，像侨民一样，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属天的。那么第三种身份呢，就是在遭受迫害当中被迫分散到各地，好像是被分离的四散的散民，可是呢我们却仍然是神的儿女。那么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就进入到第三部分，有关于散民的责任跟义务。事实上在面对苦难试炼当中的信徒，彼得是积极的给予开导安慰，并且要兼顾他们，因为彼得自己本身就是面临到大逼迫的，所以他明白在面对这样一个逼迫苦难甚至快要殉道的当中，信徒所需要的是什么。好，那么我们就从经文的分段当中啊，虽然不是按着和合本的这样分段一段一段的来分，可是呢大致上我们按着主题，按着大纲呢，我们进入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到四章十九节，这是一个大的段落，谈论到有关于对受迫害的信徒彼得给予的一般劝诫。而在这样一个劝诫当中呢，我们分四段来分解，我们来探讨。第一段呢是从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彼得透过这一段经文对信徒的一个劝诫，是要培养对受苦的正确态度。也就是说信徒面对苦难是命定的。有人会反对说，那我信主不就是要来受苦吗？当然神不是那么恶劣的，一定要让我们吃点苦头。可是相对应的，今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一旦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要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就得付代价。所以呢，受苦变成一种必然性。可是就在面对这种受苦的环境当中呢，神带领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关。因此你说真的受苦吗？那也不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个苦也算不得什么苦。也因此呢，彼得在这里就要提醒信徒，对于遭受苦难要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为义面对并且忍受苦难的心态是有四方面的概念。因为我们受苦不是为自己的错来受苦，我们是为着义，为着神的公义，为着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为着因信称义这样子一个生命，我们受苦。那么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七节，彼得提出来的四种概念。第一个概念呢，是我们因行善而受苦，这是一个特权，不是被别人陷害了。相关的经文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的上半段。这里经文说啊，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因此看得到这是一种热心行善啊。这热心的行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如果为义受苦机会来到的时候，就要把它看成是信徒们做一个门徒应该有的特权。而且呢，是算自己在这个信仰当中蒙福的机会。因此行善，做一个正确的对的事情，会有人害我们，照道理讲不应该害我们的，可是会。那在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情况之下，我们即使会受到伤害或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不要逃避它，要积极的热忱的来做。因为没有人真正可以伤害到我们的内心，有谁能够伤害我们呢？他可能逼迫我，他可能苦读我，甚至羞辱我，但是在灵魂的拯救当中，他没有办法影响我。好，所以呢， 基督徒要记着，培养一个受苦的正确态度，第一点就是没有人能够伤害我，因为信徒行善而受苦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权，不是被害了。那么第二点呢，彼得要提醒的就是不要怕人的恐吓，倒要敬畏神。如果我们心中有所害怕的话，不应该怕别人的恐吓，应该要怕的是神的愤怒，不要惹神的愤怒，那才是我们要理解的。所以这经文呢，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的后段一直到三章十六节的上半段，这里彼得提醒我们说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当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他们苦待我们甚至嘲笑我们信仰，我们要告诉他我们心中盼望，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彼得说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面对苦难的时候要应有的正确的一个态度。因为传福音必然会有人逼迫我们，那有人说他干脆不要传，不要传怎么能够呈现信徒的生命呢？主这样救我们，岂是叫我们苟且偷生吗？不是的嘛，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要传递出去，所以即使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更是不要害怕。这里说的不要畏惧，就是不要害怕人的恐吓，我们更应该积极的把我们的信仰很清楚的来表达出来，而且不是对抗啊，是积极的将我们的信仰回答的清楚。再来第三，彼得对于培养受苦的正确态度的提醒是在苦难中要有无愧的良心，并且要展现出好的品格。这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的后段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有良好的品格，就算别人要毁谤我们，但是却因为没有实质的证据，反而叫诬赖我们的人自觉羞愧了。最后第四个彼得的一个提醒，对于受苦应该有的正确态度，就是我们面临苦难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主权，而神如果要我们受苦，总比我们做坏事受苦要来得好。事实上我们自己可以深切的明白，我们对神的旨意总是要顺服的态度来面对。而彼得也提醒我们呢，神不会让我们无端的受苦，也就是说我们不会经历到神旨意以外的苦难。如果顺服神，在这神的旨意当中的苦难，神必定保守我们。相对的，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自己不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那么我们遭受到的苦难神是不负责的。也因此基督徒虽然行善可能有苦难临到，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受苦不是基督徒的羞耻。尽管有苦难，但是神透过苦难要成就他的旨意所命定的目的，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灵命就更加的成长了。有这四方面积极正确的态度呢，我们面对逼迫面对苦难的时候，自然就得胜有余了。